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啊。这一期呢，如果是我们老听友肯定是听过哈，以前我们聊过电动车，那哪年呢？
2017年
是吧？
啊，
反正得2018年之前了。
对对对。
对吧？然后呢，我们这期呢，接着2017年那节目啊，填坑
第二季，
听友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会填坑的，但是几年之后填不知道啊。
有生之年系列，
哎，那期我们说了，再开几万公里，我们再录下一期。你看，又开了几万公里哈。而且我觉得现在电动车市场有一变化，你看我们当时聊电动车的时候，咱还在讨论买不买电动车，
嗯，
你看到了今天，我们在讨论啥？在讨论。
买
啥电动车？
对，买哪个型号？谁哪家的？
而且我们这几个都买了，是吧？今天跟我们一起录音的有嘉亮啊，上一期的嘉宾啊，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王大夫，
王大夫
刚刚买了一个电动车的王大夫，
对。
还有舒淇，
嗯，大家好。
你是啥呀？小鹏车主？
对，他是电动车车主。
我们是新势力和老势力，然后开了10万公里以上的和10万公里以下的。
而且我们都是纯电车主，对吧？
哎，我油车电车都有啊，
不是，
不是，
你那个车是纯电
啊，对，
不是混动的，
对对，
哦哦哦，
我们都是都开过电车跟
油车，
而且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是有一辆油车，有一辆电车？
对，
我现在已经没有油车了，
你就开你那辆破电车，
我就开我那辆破电车，
就是，哎，你这辆破电车是哪年买的？
2016年买的，
那不是我之前看见那辆破比亚迪了吧？
就是那辆破比亚迪，
还是
就2016年那辆倍儿破那辆，
15万公里了。你想，
我 F 什么来着？
不是不是，是
秦
秦
啊，就是那辆，还是特别老的那款，
就是那个16款的秦，巨古老那款秦，
还不是，对，还不是新款
秦，现在的
秦，
对
对对。而且我还昨天晚上还是从北京开回来的，开完了还剩下26%的电。
给这个听众们先普及一下，秦的这个满电的续航是多少？你
300公里吗？
300公里，然后开回来还剩26%，
已经开了7年了，开了15万公里，
从北京开回天津，
对，
那还可以，
马上就要过保了吧？
早就过保了，
已经过保了，
不是应该是8年过保吗？8年或者15万是吧？
他那个8年15万，
他是两个不同的，嗯，
所以还行，我觉得体验上还可以。
就是说开了这么多年，然后15万公里这个电池续航，你依然觉得还行？
有衰减吗？
我城市通勤肯定是够了，衰减是有啊，我现在特别希望它大幅衰减一下。
为啥？
就可以换新车了。
比亚迪终身
保电，
保电池，
嗯，电池就是它那个三电系统是终身质保的。
那你就不用着急，你可以再开几年，它再衰减一下。
再开也开不太动，嗯，我觉得其实可以。现在这么多新的可以换的车了，可以考虑换。
嗯，
明白了。
7年15万，1年2万多，
因为它通勤嘛，
通勤的时间长。
我
两万多，
我曾经在北京一天要开接近50公里嘛。啊，单程就接近30公里嘛。
你算是开挺狠的，我看一眼我的车啊，现在开多少公里了？
嗯，反正这个
咱车也挺狠的。
我现在车是5万公里。
你们经常北京到天津开吗？
对，
嗯，
但是我当时是哪年买的？
二一年
以后买的。
对，
疫情期间买的。
对，
嗯，那行，那我这个看来年轻是最新的了，
嗯。
但是我这个将近半年，我也开了将近9000公里了。我通勤也是通勤开，对，我通勤开，哦，但是我这个上下班也是距离非常远，单程40。
那你看，其实我们都算是一个，就单程里程数还挺远的，
对，挺远的。然后
嘉亮，你是单程
也接近30-40，
30多40。
对，我之前在北辰那边上班，单程是30，
嗯，
往返60，
60。
然后对，我为了他买的。
嗯，
对，所以电车就是这个特别香，城市通勤一天大概100公里以内，
嗯，
啊，你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又省钱，也没有充电焦虑啊等等这些，啊，你要是说再长途，确实是会有一些别的心理障碍。
嗯，
我现在不这么觉得
啊，
你知道吗？买完电车之后，我发现了我最大的焦虑，以前最大就是我没买电车之前，我想象出来焦虑和我买完电车
的
焦虑是不
一样
的。
嗯。
我买完电车之后的焦虑是在于，
嗯，
我的油车怎么办？
嗯，
那你买电车之前，你觉得焦虑是什么？
充电
啊，哦！
我现在不考虑充电的，而且你会发现，以前加油的这个经济上的焦虑没有了，你知道吗？
哦，心理压力，
四舍五入约等于不花钱啊，
嗯！
以前我一周我怎么也得来趟加油站吧？
对，你那个车还得加95的油
啊，我那加一次油400块钱，
嗯，
主要他一加油，他还排大长队。
嗯，
我还专门他
加油现在还排大长队呢，
加油现在还
有时有优惠的，
优惠
他是赶上那个壳牌、
哦、
每到周五、
哦、
他那个好像就是打
壳牌打钱，
但问题是我们只有五折。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关键点其实是那个充电的桩的布设的，
嗯，
像我16年买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是必须得在家里弄一个充电桩。
嗯，
你在北京你是找不到充电的那么方便的地方了。费半天劲找到，比如你还剩 30% 你就很焦虑了。
嗯，
你担心路上找不到一个，找到一个万一那桩上坏了，经常有这种。
现在没这问题了。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这种担心。
对、
就选择
你怎么也能找着一充电桩嘛。
对
对
对对，而且基本上你到哪总能有空的，然后你可以立刻就充得上。
其实我还有一定的电量焦虑，就是我那个车是300公里的这个续航。但是由于我冬天就这一冬天过来开短气，大概也就一半的续航能力吧、
哦、
所以我这个基本上每天都要充嘛，
每天都要充啊，
我这个焦虑就不定那一会儿就觉得它就没电了，所以我这个还是担心、
哦、
你就每天充就可以了。
对，
但是你看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王大夫你现在是家里有加装吗？
对，就加装。
你是有车位的是吧？
对，有车位
哦、
嗯、
买车位然后它可以装加装、嗯、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能够做到每天充。
我能够做到每天充。如果要是说我这种情况要没有这个加装然后每天要出去充电，那其实我也挺讨厌的，每天你至少得等个半小时充个十分二十分钟的电。
嗯，
你就是快充的话它就是二十多千瓦三十千瓦的快充，我也得充个十分二十分钟，充个这个十多度。
其实像你这个岁数的男人不都回家都得在车里坐半个小时
找个借口是吧？啊，本来就没有借口，现在电动车给我一借口。
哎，其实我先回到家附近的那个充电站的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的。
啊、
哦，就是说到充电吧，我们家附近确实有不少的充电站、
嗯，
但是你去的时候，这个充电站里面还确实是有这个桩没法用的，插上以后告诉你坏的，坏的
啊啊啊，这会有，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本身他说这车是三十千瓦嘛，但是你插进去基本上就是二十十几二十。
啊，
到不了顶，
到不了顶，
尤其是在满载的情况下，
嗯，对，
冬天它可能
一分就没了，
冬天更慢一些，
对，
对，就是秋天可能会好一点，能二十多、二十五、二十六，
对。
然后当你电池过热的时候，它也达不到那个三十。
那你为什么不买一个续航长一点？现在都出700续航，你买一300的，你都知道
便宜啊，
便
宜
啊，
而且
车小啊。
700续航的话，我得花多少钱？电池钱现在是
20万吧？
啊，对呀、
啊。
其实我觉得你在开到5万公里或者10万公里以上的时候，你就不焦虑这件事了。你就形成生活习惯了、
嗯、对，
就每天插上，
就每天去找个地儿、
哦、
然后你半个小时就溜达溜达嘛，
啊，
运动运动。
加装，我告诉你，
我加装就
有加装和没有加装、嗯、
我一开始有
两类人，
后来我搬家了
啊，
对，
然后
你还搬了好几次家，
我还搬了好几次家
啊。
现在我已经觉得说，反正就你只要我找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因为北京会有那种30到50个充电桩，一个那个停车场里面的、
哦，对对，
而且最好呢找一个半地下，就是那种那个商场里面，
嗯，
我就出来冬天也没关系，出来溜达一圈，走走路，然后呢，
你才是为了出门充电要在车里坐半小时，
确实因为第一呢，我是第一我是下班路上，然后第一呢、
啊，
确实是因为说这个有充电。也就所谓焦虑的问题吧、
嗯、
因为你不知道比如说第二天万一
对去个远门
你需要去个机场接个人
对,
对, 对,
对,
对吧等类似这种情况的
对
对啊，所以其实会有这种情况、
嗯、
但是你一旦把它变成一种你的像咱们这种理工男你把它变成一种你的生活里面嵌入的一个程序进去啊，我要去回家顺便充个电、
嗯、
就跟加个代码一样你就自己该安排点事、哦、安排点事就得了
嗯，
你现在其实可能还是属于说你还在切换状态、
哦、
对对对
哎，那你搬家以后你那个充电桩没跟着你一块搬家吗
我挪到另外一个我有时候会需要充电的地方
哦，那也行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就是
就是那桩得挪走
对、
就是、
对这是可以迁走的对吧
就是你反正你有保底的一个充电的地方对吧你即便是真的是就不方便然后去那儿去有一个桩你自己的桩充也是 OK 的、
啊、对
对吧、
嗯、你就接根电线就行
了啊、嗯、明白
其实拉个接线板都能充
啊，
那就是什么快慢的问题。
不，主要是你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拉接线板，比如说咱们家现在住10楼，接线板得多长、啊？
哎，我见过，
从楼顶上
从10楼弄一根电线下来，摇摇摇，不是没
有。他们有人，他们租房的时候、嗯、专门租那个1楼，然后离他旁边那车位很近的那种房子。
嗯、
他就说这个车位咱俩换一换，比如说那个我这、
嗯、
我们家就在这儿，然后我可以好好充电什么的。
嗯，不建议大家这样，就是安全、
嗯、
用电安全还是要注意的啊。
嗯，
因为你这个汽车的充电功率在1000瓦以下可能还好，如果说你拉这根线是7000瓦。 你想用七千瓦，
它不会的，不会，
拉不了，
它拉不了，
屋子里的电也支撑不了这个。
它那个接线板的那个充电头，它就是限制功率了已经。
三千，最高三千，
最高三千，
拉过去补个电。
我充过一次，就从我姐他们家一楼那儿补电，我当时补了得有一天吧，
嗯，
就是从早上起来十点钟补到下午的四五点，
嗯，
我感觉就相当于没补进去。
因为你那个是一千的，就是随车带
就是
一千瓦充电，
它不是，它那个头啊是两个头，你如果插那个十安的插线板上
啊、
嗯，它自动的会给你切到一点五，
枪上有一个开关可以切换，
它是识别那插头，
嗯。
对、
啊，
然后如果你插那十六安的，就会更高一点
啊，
但是也就最高就十六安了，
对，
聊胜于无了。
对，
那就基本上属于你去个农家乐，然后摁那儿，然后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也就这个性质，
也就
这
性质。
就是说你可能
这
一晚上你不着急用它，
就是就
停在那儿的没问题，
对对对对
啊，没有充电桩什么的，它救个急，
等着就算了。
但是还有一个不太方便的是，就虽然你们说解决了我一部分电量焦虑，以后电量焦虑的可能性，但是我就还有一个我特别难受的地方，就是这个车呀，这个可能是因为我的车太便宜了。
多少万买的？
七万多，多少钱
okay, okay,
啊？就
海鸥是吧？
对对，海鸥可能买太便宜了。这个冬天啊，这太冷了，实在受不了。
冷啊！
我这个脚啊，没暖和过脚。
我给你介绍小妙招，
嗯，
你去网上买那个密封条，
贴了贴了，
你自己车
贴了，我知道，
做一次密封，
我知道。
是你车不加热，还是说你不舍得开
暖气？我即使开暖气也不行。
漏风可漏风。
第二是买那个有一个电加热坐垫，
哎，这个没想到，
确实有。
我其实我
你买个
屁股没事儿，不是我屁股没事儿，我脚冷。
钱花到位可能
我告诉你
没事儿了，
你腰暖和了，全身就暖和了。
这个哎、我必须要说，这个不是电动车的锅，这个是你海鸥的锅。
不不，确实我那个也有这个。
这是你比亚迪的锅，因为像我们家小鹏就没有这个问题。
啊、那个你脚部的暖风足够足
啊，而且我还有座椅加热。
就是、第一，它其实关键是密封好。
嗯、
啊，
关键是密封好，而且它是专门为这个进行了肯定做了一定的优化，这是肯定的。不是本质上问题，是因为你那个如果是油车的话，它的发动机的余热就让你整个车都暖起来。
对，没错。
电车你开多远，
啊、
它自己本身车
它不会产生热量。
你平时它那个车你是放室外还是放室内？
放室外呀、
啊。哦，那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我
你放
公司和我家
都有地下车库，
那你就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对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它可以提前热车。
哎，对，这个提前热车，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
是
就
是我
出门也不太现实，
还好，就是你提前十分钟热还没问题。
你有自己家里装上也还 OK
啊？对啊，我提前十分钟早上
装
上，
我们家装没 WiFi， 没信号。
跟 WiFi 有什么？
就没信号，
你连不
上。没有无机信号，
哦、对对对
我们家
对对。
然后他给加了个 WiFi， 然后那 WiFi 好像还没有办法连着那辆车，所以他这个几乎情况
就是还是那是你们家。地下室的问题，
啊、对对对，
地下停车场
的问题。
对，
因为将来某人车家，然后如果有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更有机会能让大家更加舒适一些。
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家地库有移动信号，
没有联
通信
号。
对，
小鹏用的
是小鹏，那个是
联
通
的。
哎，我那个是移动的。
这个偷流量的事儿，咱回来也可以再聊一聊。
聊过有点太
聊过一次。
因为这个车，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做到远程可以加热，然后开空调这么一件事儿。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你像比亚迪他们、这个，
不行，你代号转网，
不是
不是那个是，他那个是车送的，自带的物联网卡。
珠峰专门
啊
做了一个 WiFi 信号在我们家地铺，就是从一个 5G 的信号转成 WiFi， 结果我们家那小鹏他连上那个。WiFi 以后就开始夸夸夸往上上传他们家那后台那一堆数据，
这
不知道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啊？就
抓个包。
但而且最讨厌的是，你传就传吧，远程控制用不了，走的不是那个信道，远程控制走的是
依然是4G 5G。
他只保证了他上传信道，没有保证他下载信道。
对，
不是，是因为他那个控制车，他可能有安全的问题。所以他不能走那个，
他是走的 4G 的那个。
但是这就是扯淡，知道吗？你加密有一万种办法。
对，但是这个本身跟电动车没关系，这还
是
给小鹏吐槽啊。
这是小鹏的问题。
对，
嗯，
这个其实就是它确实是一个跨行业的事情。
嗯、
我确实也觉得我那辆琴，它确实整个在工业设计上面就很差。我当时我刚买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比亚迪要不要一些人机交互的工程师？我觉得它整个都好，就是人机交互太他妈差了。
我跟你说，我2023年买的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东西，人机交互依然是值得我非常吐槽的一件事儿、
啊，
简直就 是
我相信、
哎、没法不行，
因为还是那些人
太差了。
但是它现在我看好多高端的，比如说像那个。对，贵一点，而且
没有用，没有用。
它那屏幕还
没有用，
都一样，
没有用，都一样。
我相信它的那个，因为它的设计思路，整体的那个整个企业的，
它传统
思
设计
想法还是
企业的设计思路，对，它不是互联网公司那种概念，
所以我相信这个肯定会这样，
还得再等等吧。
但是问题，小鹏也。 不咋地
啊。
有可能还是钱没花到位，就是咱可能买一个高端版本的那个，
有可能
P 七的，
像 P 七啊，或者说像
对 G 九的，它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屏，它跟咱现在的那个 UI 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啊、
这聊到这儿了，咱就顺这个聊吧。
啊、
我是觉得现在电动车大家都说是装了四个轱辘的手机。
嗯嗯，
是吧？
我觉得是没到，
但是呢，这件事情就出现了问题。
嗯，
是装了四个轱辘手机，但是上面这个手机它不是 iPhone， 是华强北的山寨机。
对，没错，就是这个，就
是
这个
才是问题。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逻辑。
这个确实，它就是一个渐进的趋势。
而且呢，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你别管，就以小鹏为例啊，
嗯，
我们那是 G 三，就是很早的那个
第一代
款型了，第一代的 G 三，
嗯。
车辆配置没问题，但是交互问题很大，
嗯，
对，大屏的性能啊等等这些问题很大，
专门吐槽过的这个。
对，然后即便你现在往上挪，什么 P 七啊、P 五啊等等这个新款的车，
嗯，
其实换汤不换药，
换汤不换药，
因为它的设计思路那个框架底层还是那个底层，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交互的问题。
我姐，我
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刚还在看视频，就是大家评测这个小鹏的这个车机，
嗯，
还是那德行，无非是拿什么东西救了它呢？
嗯，
就是它的那个运算的芯片可能升级了，速度
速度快一点，
所以在里面能装更多的能力东西。但是你交互它还是那德行
啊。其实这个
底层没有变。
就用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来说，
嗯，
就是 iPhone 它的那个 iOS 那一套的东西，
嗯，
它是不可能摁到一个山寨机里面，甚至不可能放到一个诺基亚里面去的。想当年诺基亚的工程师然后能力等等其实不比苹果差，但是诺基亚做的那个就是什么软件商店啊、地图啊等等的
依然很烂。
它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现在更多人买车的时候还是在想的里程啊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他根本还考虑不到。
对，就是说车企也不关注点也没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车企的资源无论如何它都是有限。
那我比如说换个思路想，比如说刚才你说像是一个大号的移动手机，那我如果是做手机的厂商，我做了电动车，它的 UI 会不会更好一点？
你是那个小米的舒淇吗？
对，舒淇，哎，我一直觉得雷老板当时开发布会是在叫我的名字，你知道吗？他一直在讲，哎，真好看，他一直在夸我。
嗯，这个
咱如果只从发布会看，
你那穿的那个颜色都是跟那个是一个。
按理说，我应该买一辆是吧？
看发布会啊，确实是他考虑的会比较多啊，在交通上。但是咱只能说，这个车真正量产，大家都买到手之后，咱再看
，
对，还没有人摸呢。
我也谨慎，对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的模块化、工程化这个东西，现在我发现它跟手机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这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我用完了这个 G 三，我再回去开我家那个大众的油车，
嗯，
我会发现还是它体验好，
对。
哪儿好？
对，
对什么对？哪儿好？
我非常同意这个。
举个例子，
油车的就大众的油车设计，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就非常脑残的一个案例啊。
嗯，
那个小鹏，我蓝牙播着播客，我下车，
嗯，
一拽门，我都出去200米了，
还在
播。
对，
大众，
嗯，
我只要一开门，主驾一下车，停了。
对，然后我来吐槽一个我这个车机的逻辑问题啊。我的车蓝牙播放音乐对吧，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要是说我想看我当前行驶的里程，我看不到。
对。
我在车机前面那个小屏幕上根本就看不见我当前行驶里程，我必须要看大屏幕上哗哗哗找找找我看了开多少公里才能看见。除非什么呢，我熄火屏幕才弹出来你当前行驶了多少里程，行驶了多长时间。它那个行驶时间还不是以这个标准的时间来行驶，它告诉你零点几小时。
嗯，
我脑子里换一下，哦，我这趟路10公里，我开了0.1小时，那也就是10分钟。
零点一小时可不是10分钟啊，
0.1小时，十分
零点一小时
6分钟
啊，6分钟，
还没换，
时间可是60斤重
啊，对对对。这种设计就让人觉得特别无语，你知道吗？它那个屏幕本来不大，但是呢，它所有的设计那个字体非常小，
对，它没有真正的根据驾驶来优化这件事，
没错。
对，别管是静态还是动态，你说这是静态的，动态的就是我说的，在
动态根本看不见。
对，在行驶当中
完全看不见，
你所需要功能永远都给你藏在菜单里面。
对，藏在一个大屏幕的菜单里面，让你去看那个去。
对，而且现在 V 为什么我说小米这个可以且看一下、嗯、我觉得小米这次非常聪明，把很多键拿出来当实体键。
哎，对对对，一定要有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嗯、现在就是那个我满屏
划不着、
嗯、
找键那个事儿可烦死我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过进京检查站
啊、
嗯、他让你开后备箱
啊、哦、找半天
找、
啊哎，其实说起来我有两个体验。第一个，我那个比亚迪的秦，我其实想要吐槽就是说它有太多的实体按键。它就是把原来那个秦的老的那个秦的所有的东西就是模具直接拿过来、
啊啊。对，那你个原先的
油
改
油的那个、
嗯、
对所有的那些的那个实体按键。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说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集成进去的。现在我听了王大夫讲这事情，我的理解是、
嗯、
其实它的人机设计是有两个团队。一个团队是做车的、
嗯、
一个团队是
做大屏的、
大屏的、
嗯、
然后呢就看哪个团队去主导、
嗯、
明显这个秦就是车的团队去主导，然后做车机的这个去配合他们、
嗯、
王大夫明显就是说做车机这个，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新电平台嘛，
对，没错，
所以它可能原来那些就是你往里扔吧，你说你那些车的功能可能就是说只要不涉及到安全的可能就往里扔了。
对， 对，
所以这两个团队的融合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两个方面完全是两个思路，甚至都可能两个学校毕业的。
就是、我能理解，一个工科团队和一个纯这个就计算机
的
这个团队，这两个团队之间，你可能这个团队并不懂工程学的东西，
对，
那边的工程学东西又不懂计算机的东西，
它的优先级是
优先级不一样。
关键是都是 UE 工程师，都是用户体验，
对，
互联网的用户体验工程师跟车的用户体验工程师可是完全两件事。
没错，是 是。
他现在是有的车企是搬了很多互联网的用户体验工程师，
但是又没超对
去做大屏，
嗯哼，
那是不对的，因为你开车是一个动态过程。
嗯，没错。
其实这里面换一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去年的时候去新疆，我租了一个那个坦克300，
嗯，
然后那个车呢给我最印象最好就是它直接那个连那个 CarPlay，
嗯，
那 CarPlay 的整个体验其实是特别好的。
对
啊，就是
但是问题现在的车企又不想跟苹果合作。
没错，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其实觉得说真的所有的车企再好好学习一下 CarPlay。
嗯，
我其实觉得说用 CarPlay 的那个体验其实是我用过的在车机体验里面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对对
啊，所以这个很难解决，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我很不负责任的猜测，还是国内的这些工程师又懒又卷。你把懒和卷这俩事放一起，绝对就是这个结果。
我觉得他可能是首先啊，做这个 UI 就做他们智能座舱，这个叫他们的这个设计师很有可能他并不一定真的拥有一辆车。
对，
也许人家有，但是呢，他们。就是仅限于短途使用。
你工作和你就是你去测试，就我们做软件开发一样嘛，就是你真的用一个东西、
嗯、
和你去测试一个东西和你去开发一个东西，你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第二我还想说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我的一个根本认为是说车企其实它的资源是有限的，
嗯，
其实就是派一个特别牛逼的高级副总裁管那件事儿，
嗯，
总会有一些边缘化的高级副总裁可管那件不太重要的事情
啊，
跟直接卖车卖多少有这个是一个绝对重大的一个差异的区别。
嗯，
然后跳出一个点来讲，其实将来就跟苹果将来这个逻辑似的，未来有可能就是直接上自动驾驶，所有的车你就别控制，
嗯，
你就管你自己在里面怎么玩，也许是一个终极解决办法。否则长期就是一个这个车企说我这个牛逼，那个车企说我那个牛逼，将来永远是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就没法调和，
跟手机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确实是足够卷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车，那他就迭代速度会很快，所以他当时要的可能就是速度，要赶快先上、
嗯、我
不管你怎么上，对吧，
对，
你用这个方法上用那个方法上，我要的就是上，你上成什么样子我不管，然后你先把它做出来，我先把这 PPT 写了，然后呢我先把这个牛吹出去，然后我再迭代。但是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有 OTA 嘛，
啊，
这个其实是我看中电动车比较关键的一个要点。
呵呵，我觉得你谈到 OTA， 其实我又不得不说这个 OTA 这个问题。
嗯，
其实对于一个车企来讲，它的 OTA 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你可能你只是用小鹏，你觉得 OTA 挺多，但实际上对于传统企业车企也好，还是说新势力车企也好，它那个 OTA 的改进非常有限，而且频率非常低。
是挺低的，因为我买车这么多年、
嗯、
好像 OTA 就两三次，
对、嗯、
几乎是一年一次小 bug 升级。
对，
因为他给我的这个理由是你的这个 G3 已经是第一代了、
嗯、
我们把能加的都加上，他也其实有后面有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功
能、
能，但是你的车机的硬件已经不支持了，
这根本就不是、
嗯，
不是硬件的
借口，这绝对是借口。
对，
绝对是借口。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我跟王大夫非常有发言权。硬件的 OTA 其实是非常难于取舍的一件事情。
没错，
嗯，
你第一代的产品出了， 你接着后面迭代，它所有的硬件平台都不一样。
嗯，
你要投入多少资源为那个老产品
对
去做那些功能，它不是一个代码我升级在通用平台上升级的概念，
对，
它每一个平台都是专用平台，
需要兼容。
我这边闭上我新款的那个 iPhone 十五上的系统，
嗯，
跟那 iPhone 四上的系统，它就完全是两个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是取舍是吗？
它是取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被放弃的那一部。
对
对，
你都花完钱了。
如果它现在还只有一个，
我就想说你都花完钱了，
你把实话告诉我。
对，
你就别指望了，能给你升级两次，我觉得都两眼放光
了，
还升级过两次呢。
哎，也没什么卵用的东西，你知道吗
？OTA 跟 App 升级完全是两回事
啊。
App 升级是在通用平台上的升级。
所以他其实也是在逼着我去换硬件，
他不是逼着你，他是没办法，
他解决不了。
对，
其实我这个问个问题，你像苹果，其实确实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它升级了那个 iOS 之后，确实十一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
嗯，
但是那还是因为，
但是你试试还能不能装上 iPhone 六？
四是不可能了、
啊，
那因为那整个的那个系统就是硬件能力就锁死在那。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还是苹果本身来讲，还是一个封闭系统。
嗯，
对，
它
是软硬结合嘛，对，
没那么封闭。
你还不能这么比，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
哎。
你说的苹果的升级，它升的可是 iOS 系统，
对。
实际上，现在车机的大屏系统，它可是微信，
嗯
啊，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它是三方的，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它那个是非常困难的，
它是好几层在上面
叠上去的，
对，是叠上去的，
甚至同一个型号，比如说咱就拿某些就比亚迪这个品牌来说，它同一款车。同一年生产的同一款，比如说2023款的宋，
嗯，
它就有可能它那个大屏有可能有四个型号、嗯、
啊，是这个确实啊，本身、
这
个、这
又是供应链，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又没办法要求人家这么高，人家已经就是一个很强的制造型企业，人家就已经夸夸能给你降价了，你还要啥自行车？
这个就是没什么太大的解决办法。但是呢，实际上我这个就是刚才批了那么多这个比亚迪的品牌，但实际上我还是要稍微表扬一下的是什么呢？
嗯，
这个是比亚迪这个品牌的大屏系统啊，是我看过的就开放度最高的系统了。
哦，
还开放度呢？
对，比亚迪
你又给刷了个什么？你跟我说说。
被你发现了，
我靠，你太牛了！
比亚迪的官网是开放你申请 SDK 的这个接口的
啊、
就是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开发者，他可以根据你他的那个 SDK 的那部分 SDK 包，你开发你需要的应用。
哦，那还挺好的、
而且它能够给你下到完整的 SDK。
哇，
所以我那个车我就装了一个第三方开发的一个，就算是一个 UI 吧，界面 UI、然后它解决了我 N 多的痛点，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用了。这点上
我觉得这件事
还就很
香，赶紧把你的车换了吧。
觉得很
什么样的人买什么样的车，你看。
对，我当时挑这个七万多的这个车，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能换那个、它那个 UI 能够我换掉它。
嗯，
就是你看传统车是车企做的这个车机的 UI 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几个按钮，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几个大图标没了。就实际上对于一个就是比如说驾驶员来讲，我们在城市道路中开车的时候要关注的是什么？最多的是什么？路况，
嗯，
尤其城市道路，对吧？
嗯，
关注的是路况。如果说这个车机你在启动中它就显示地图，能够显示路况，平时播报什么电子眼包括路况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刚需，而不是几个按钮。
嗯，
那么我调这些车里面的这个空调啊什么的，我可以用语音，对吧？
嗯，
我可以不用语音，我或者用语音也好，不用语音也好，那我实际上在这之外关注的除了音乐之外就是这个路况
地图。嗯，
所以我认为一开机这个地图就应该显示。
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我当时买车选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图。就一开始其实我选小鹏，讲真的它并不是我的首选，我觉得我们 IT 人可能脑子里都会想过这特斯拉这个牌子。
对 对, 对，
或者一些比如说像蔚来这个牌子，
嗯，
我们都会想。但是为什么后来选的小鹏，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受不了这些地图，我选择还是说需要让一个最好用的高德地图。如果其他的车让我还得去架一个手机在这个屏幕上面当地图导航的话，我觉得这辆车它就是个废物。
特斯拉卖的最好的一个配件是导航支架。
嗯，每一个人都会有。
对，
所以这个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你这辆车如果你在你的智能座舱里头，地图是最拉胯的，你这个车它
就没必要。这
你还能说你是算是一个智能电动车吗？
这其实传统车企也会有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不管是合资车还是国产车，你上去以后那个车机一开机就是个界面，是个那个一堆按钮，让你选的。那我可以再摁一下按钮选择这个地图，对吧？但是实际上为什么不直接起来就是地图呢？
嗯，
那个屏幕越来越大，那我放一小块放显示地图不行吗？ 就是很少有这个车企这么做，所以这个第三方的这个 APP 就解决我这个痛点了。一开机就是地图，然后它的按钮你可以自己布局，你剩下的一些小按钮就是启动应用的图标，甚至它能够把你的方向盘控制器让你自定义。你方向盘上有很多按钮吧，你可以定义为我按这个按钮，它原来是一个功能，但是你装了这个 UI 之后，它接通了底层的 SDK， 它让你按这个按钮不是这个原来的功能了，变成另一个功能。这个按钮咱们可以按一次、按两次，甚至长按都可以自定义。
红键盘，
对，
哎，我觉得还真是挺厉害的。
对，
也就是你们几个看着兴奋，你像我这个女生看起来的话，我宁可选择像苹果这样的，就是又好用又简单又不让我自己去学的东西。
你不需要学习啊。
不可能，你还得自己。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朱峰最早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认为说，电动车就是一个装了四个轮子的手机，而手机其实是可以刷不同的 UI 的，
可以下不同的 APP，
对，也有老人版，
对，没错，没错。
其实你说王大夫说的这个问题，假设你在一个三线小城市，他上来他一定不是用地图，因为他本天那个路在他心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而只有像咱们在北京、天津，你才关心说路况堵不堵？你要开40公里，你可能有三条路要选，你今天要看那条路堵没堵，那条路堵没堵。
但是人三线城市的人不买电车
啊，不是这个样子哦，就并不是这个样子。
买，
我跟你说，现在电动车很下沉的原因，是因为你家家户户都有院子，很多下沉的那些农村人，他们都开电动车，他们家里头你开院子里，你拉根线子你就可以充电。
是的，
是吗？
你去看调研，这个是有报告的。
那你说的对，嘉亮刚才说那个，可能确实是我站在这个城市使用者的角度上来想的。
对，
那对于一个像三四线小城市的这个，
对
这个他们就如果是真的是村里边，
他每次弹个地图出来，他其实还挺烦的，
那没必要。
对，他可能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所以我说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全放地图，你可以放一部分有地图就可以了。
嗯，
对吧？
所以其实考虑用户体验的，我也觉得是说。小米那个车确实还是值得关注一下，因为至少小米从整体的企业的这个本质上，它是考虑用户体验的一家公司，
嗯，
啊，也许会有一些更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出现，
嗯，但是它的售价可能不会考虑这个第三四线
稍微有点贵哈，
对，
但是它还是可以再出，比如说
低配版，
对，
红米版，
哎，对对，人家小米
他出一个比亚迪的 UI，
哎，其实这就是我说的是，像你看，魅族现在全面跟吉利合作做大屏了，那我还是挺期待看看，就是真正的这个互联网企业啊，就是做 UI 做的好的这些企业怎么去干车机这事儿。
朱峰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怎么评论他特斯拉的那个车机？
嗯，老实说，我只坐过没开过，我就是觉得特斯拉把所有按钮全取消掉，就是一个愚蠢的行为，
太极端了。
嗯，我不认为，对，也许是我就是。特斯拉吹可能认为，哎，这样多好，这个都什么都没有，多简洁，
嗯。
我是一个传统的这个人，我认为有的东西就需要我摸到它，并且按下下它给我反馈是最重要的。
嗯，而且你在开车的过程，你好找啊，
我不需要找，
对
啊，我摸到它，那肯定就是那个按钮，我按下它，它给我反馈了，我按下了就完了，
对，
嗯，
就解决了。
对对，嗯，现在这个盲目的把所有按钮取消这件事儿，我是不同意的。
嗯，
我其实。不知道，
哎，你按钮多，我知道。
特斯拉我开过，我曾经有一次，我们有几个朋友一块出去租了一辆特斯拉，嗯，就是我只是在想，我在你们从产品逻辑上来讲，
嗯，
特斯拉是不是在学苹果，是不是在就做一个说新物种，做一个新汽车？
不是。
然后我脑里想的是说，特斯拉是不是它的主要用户定位就是不是只有一辆车的人？
不是，我认为特斯拉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不会是别的。
对，它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它，
嗯，
所有的目标非常
明确，就是降低成本，
就是我做的越便宜越好。
就是两个底层逻辑，但是造成了同样一个结果，就是只有很少的按钮。
就是因为它这样供应链，你少一个钮，你供应链就少一个环节，
少一个环节它就好控制成本。
对啊，它，
嗯，
把所有平台做成一致，甚至说你的那个座椅加热都是可以买的。我不是说你选配
的，
是可以买。为什么？因为它所有的硬件平台全是一样的。
它所有的硬件平台全都一样的，造成了它生产线全部统一标准化。
对
对，每一辆车
你这个成本能降多少？
所以它其实从制造逻辑，嗯，从成本逻辑，然后来去思考的，
就是从根儿上开始考这事儿。
从设计阶段，它就考虑了怎么降低成本。
嗯，
你看，它前段时间开源了那个，它最早那个 Roadster 那个图纸，它都开源出来了嘛？
嗯，
你看过吗？
嗯，
它所有的设计都是基于降低成本。
他这个想法我觉得一看就不是传统思维的人。
是。
你看的话要传统像诺基亚像比亚迪你出个20个 SKU, 对吧？每一个 SKU 我针对不同的人去来回换壳为本，人家不的，
不就一种，
人家就一种，人家打爆品。
对，所以其实他自己说实在，我的评价就是说，车机体验搜搜，驾驶体验搜搜，尤其是乘坐体验，尤其坐后排乘坐体验也很一般。
对他那座好薄啊。
对，但是好像就是那个自动驾驶确实很牛逼。
自动驾驶后来看了一个。他们的这个报告吧，就开通 FSD 的人好像在国内不足1%
啊。就你确实你在国内这一点我是觉得在自动驾驶在国内还很长，因为你那个路况太多了。
对，他一个是开通的人少，再有一个开通人少主要原因是全功能 FSD 在中国现在
不合法，
特斯拉还开不了。
嗯
啊，
他没有那个高精地图嘛。
嗯，
对，
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在硅谷他们有人是开了，看我们海外听友在用哈，还不错。
嗯，我相信应该还可以。
它必须有底层数据的支持。
对对对对，
我对自动驾驶是这么个看法，就是我不管它到 L 几 L 一百了，我也不会使用自动驾驶，就完全交给自动驾驶这件事儿
啊。这件事情其实我给你的态度是这个样子，就我自己的个人看法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自动驾驶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它要替代人，
对 对，
而是它要使你更强大。
没错，这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它不会。我就是说我的意思也是我不会完全交给他，
这就跟我们对待人工智能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人工智能是去取代一个人吗？我觉得不可能。
对，
他只是说你去利用它，让你比如说你的视野会更好，让你能看得更远，
让你变成一个老司机。
哎，对，我觉得它是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对自动驾驶，我几年之前买这个小鹏的时候，大家对自动驾驶就是开始，因为小鹏吹牛逼吹的就是说我这个更符合中国路况自动驾驶是最好的嘛，很多人就不放心这个。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没必要，因为你毕竟你的人是有固化的，你是有盲区的，你很多地方你是看不到的。自动驾驶是帮你看到了你看不到的地方。
我理解，对，这个
让你的反应会更快一些。
没错没错没错，是。
所以我对他的态度一直是说他是个 plus 版。
我更进一步的说一下，这关于自动驾驶这件事，就是你说的这个观点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认为啊，自动驾驶是应该是无时无刻都在存在的，而不是你需要去主动去打开的。
它是啊。
在有些情况下你需要去打开它它才使用，
并不需要啊。
不是辅助驾驶这个事儿，
你的车没有自动驾驶吧？
我的车只有定速巡航。
OK，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
咱讨论的问题是辅助驾驶而不是自动驾驶，对吧？
自动驾驶你指的是高速自动驾驶？
对对对，我说
的
是高速城市道路，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高速上，它都辅助我就去完成一些动作。
嗯嗯
啊，而不是说这个就是说我完全交给它了，是这么回事儿。
现在还没有完全能交给它，
不能说完全交给它，就是说我主动开启它，才能使用。
是的，
才能使用这个。
对对对，
我知道，我理解你，你可能说的是说它无时无刻它的这个传感器和一些进度地图也好，还是传感器也好，都在时时刻刻的工作，它在帮助我去完成也就看不到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那没问题，我那咱俩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儿。
Okay，
我说的是，我不能完全就是有些东西它我需要主动打开才能使用的一些功能。
对，它其实自动驾驶分，比如说它这叫 高速定速巡航，就这个专有名词叫什么来着？就有点不太记得。
自适应巡航
啊，对，就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需要打开的。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来讲，就在我跟朱峰的使用这个体验来讲的话，它。使用的那个频次 很低，
这个、我也有，
几乎很低。
嗯，
但是就是它被动的这种防御
啊，这个我理解，就是说我的观念也是这个，被动防御要时时有。
对，它确实是，但是确实
我其实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假设一个脑洞问题，你什么情况下会买一个没有方向盘的车？
不会 ，never，
对，
不是，我也是 never。你想象一下。就是你想象一下，假设有一种可能，
它能在天上飞，就只有我一辆，我觉得它可能可以吧。
那我都不放心。
也就是说，这条路完全是你的情况之下，
对
啊，封闭道路，
你会选择
？No, never
、哎。王大夫有可能？
那我还不如坐高铁呢。
朱峰觉得呢？
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这么选。
对，要是这么样的话，
那我再说有一种可能性，假设有一天全世界把所有在行驶的车辆。全换成
啊，这个可以。
全换成了这样的时候，当那个
当
所有的车
人工驾驶犯法要拘留的时候，我可以换。
嗯
啊，所以你担心的是别人，
对，
我担心是别人，
对，
我担心不是机器，
没错，
对对
对。对，
就是这么个逻辑。
所以你们都不是那种说，假设这个车所有路上跑的车全都没有了方向盘的时候，你拒绝坐这个车，不是这样的。
那倒不至于，
那样你相信？
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跟高铁没什么区别。
对啊，那不就是高铁吗？
在有限的轨道上，
对，
按照一个特定的，
按照一个，它只是一个运输工具而已了。
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张家窝已经实现了，你知道吗？有那个互联网测试，
好土的名字，
互联网什么测试路段什么的，它专门是这块有一个产业园。
我这儿有那个小巴，就是自动驾驶。
嗯，
对
啊，对。
然后那个京东很多那个送货的那个
小车，
但我也不知道它是自动驾驶还是人开的。
据说背后有个人开。嗯，
对，将来应该现在不美国有那种就是说大货车的那个，然后是开始做自动驾驶的这种方向
就测试了。嗯，
对，
嗯，实际上就是像这种东西，就是我更希望自动驾驶就是让别人使用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路怒的出现的这个来源，就是因为前面一堆这个司机啊，这个开慢车。
哎呀，昨天我骂街回来了，就是这个。
我每天在快速上都在骂街。这个
其实我这个时候我开一个脑洞啊，之前我在来的路上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可以聊一下说电动车的未来
啊，
在这个逻辑下，其实有一种可能性是有一种方式，就因为现在比如说所有人，假设现在所有人都在用这个手机导航了，那么假设国家立法要求所有人上路必须开手机导航。然后我们假设可以实现一种方式，说手机导航来判断你的交通的合规程度，然后之后可以跟你的交强险绑定给你返钱。这个其实有可能是一种弱自动驾驶，因为它不让它去自动驾驶，但是它监控你的驾驶行为，就是你插队啊，什么加提速啊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比如说给你打分，全国前10%的，然后返100%，也许能够大幅改善中国交通状况。也许啊，就相当于
对你
跟你所有人跟着一个，跟所有人跟着你摄像头。
嗯，
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变道啊等等。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隐私问题了。
对，我不希望。
当然，但是中国不是更容易放弃隐私吗？但是我相信这个事儿确实对于中国的道路交通一定有较大方向的改善。
我持保留意见吧。
我是觉得现在就能改善，现在只要严格执法就能改善。你把开低速的那些人都拘留了，他就改善了。
那不至于拘留，就是你给他扣6分。
嗯
嗯，罚200块钱，扣6分，等同于闯红灯。在快速路或者说在高速上，他没有按照最低
限速
行驶，
缓行本来就是违规的，但是现在没有人管。你如果在美国马路上你缓行，你看逮不逮你？
对，
哦，
比那超速逮的还凶，就是因为你这样比超速还危险
啊。这是一个我不知道的冷知识。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它确实是一个相对危险的事情。
我过年开高速就遇到过2次，
嗯，
这种低速行驶，超过去一看，我是一辆大货车在右侧，我在左侧的快车道超车道行驶，前面一辆理想的 L8，
嗯，
它驶过去以后跟那个大货车并排行驶，
哦，好危险，
嗯，并排行驶了大概有1公里，
它疯了吧？
我无限的在闪灯，在摁喇叭，
赶快超啊！
它就跟它并速大概90多，
它应该是定速巡航的。
我闪灯，他也就最后实在不行了，我就顶到他快比较近了，然后继续闪灯，他才开到100超过去。
嗯，
他才开到100超过去，我猜啊，可能是他那个电不够了。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电动车他愿意在快速路上面和高速上面他开的
那
么
慢？
是因为他确实是开高速比较费电，因为他跟开油车不一样。开油车你是靠怠速嘛，然后你就可以开高速，其实比开室内你是要省油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司机啊，在快速城市快速道路限速不是80吗？
啊，
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并速行驶在60左右。你50到60，你超过去
60都是好的。
你超过去看，10个人、
哦、
有7个人在玩手机。
对
啊，他是也可能因为自动驾驶太发达了。
他不是自动驾驶，
不是要自动化驾驶，他就减速了。
这个跟油车电车都没关系
啊，这是驾驶习惯的，
就是驾驶习惯。他在用手机，10个人有7个人在玩手机。
哎，可打电话啊，或者是干什么的？
抽烟
也
对
对，
开着窗户抽烟，手抽烟，对吧？
对，
就
觉得慢慢开安全。
但是你看，比如说像天津快速路的限速是80，
嗯，
很多人的话他就开60-70，是因为他这个速度是最经济的，是最
电车最经济，
对，
油车不是
啊，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绿牌车又是新手在那边开
电车，其实80是经济的。
电车60经济、
啊、
我那个车60到65到70，
你越快它的耗电
风阻高，
对，
大概我自己实际体验是大概70-80左右，80左右吧，叫90最高，70左右啊，
嗯，70左右是最经济的，所以其实就会出现这一个问题。
嗯，
这个
好像我们错误的误导了听众，以后更多的人会开到70。
按照限速开，不要
按照限速开
，
对对。
而且我真的很恨那些
你开的慢啊，没关系，我可允许你开的慢，你新手可以开的慢，但是你不要并排行驶，
啊、也不要在快车道。
对，
是，
对，
嗯。
哎，拉回来，拉回来，这属于驾驶习惯，
驾驶习惯
跟电动车没关系，
对，跟电动车没关系。
但是我希望这个自动驾驶能够提示我这个
问题。对对对，我的问题
它能够造成说你现在行驶过缓，你是不是快一点？你前面都没有车，你为什么要
开？前后车都在滴滴，你前后面车都在闪灯，要让你快一点的时候，你自动驾驶赶紧给我让。
而且如果这个时候所有车它都是自动驾驶的话，它是否可以告诉我你现在处于一个比如说你跟大车并排是一个很
危
险的
程度
对，
对
吧、
嗯、
我相信
特斯拉是可
以
的，
可以
特斯拉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特斯拉其实它是会帮你去规避这件事情的、啊、
对对对，
所以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它还是数据量够大，
对，
它还是能够去算出来很多东西，
对，还是一个统一平台。我觉得刚才朱峰讲那个统一平台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优势
，对，
嗯，
对。否则你像刚才说，像比亚迪，它秦一套，然后宋一套，它没办法做一个统一的自动驾驶平台，就至少在短期内，
因为它硬件
不同啊，
对啊，硬件不够。就像我那个车，现在小鹏的新车应该是可以识别你侧面有大车，它可以离开一段距离了。
嗯嗯嗯，
但是我那车现在不行，比如我开了自动驾驶，它确实是可以在车道中间保持往前开，但是如果旁边有大货车我就很慌、
嗯、
因为它距离不会拉开、
啊、
对对对对，
我就会很慌，我明明知道它没有问题，但是我也会很慌，因为那个车没有侧向雷达，它看不见侧面有东西、嗯、
对
就会有这个
关键，大车的情况你也不太了解，所以其实最
你不知道它会干什么，
安全方式就应该跟大车去错开
对
对
对对、
嗯、所以但是这个它基于这个点，其实它也没办法真正实现咱们现在认为你们能够或者我们愿意能够选用的智能驾驶。
而且它这个每个车你看都是 G3 吧，它有不同的配置，有人有摄像头，有人没有啊，有人
有
雷达，有人
有
没有，有人激光雷达，有人普通雷达，那你这
所以它就造成一个问题，其实只有那些配置全了的才能实现那种安全的自动驾驶。
对，
它那种配置呢又一定贵，贵的话它一定数据量不够，数据量不够的话那所谓安全又得打引号、嗯、
循环来了。
对
所以好像我们把智能驾驶这事儿聊明白了。
哎，对，所以说它现在能够做到的在国内比较领先的，它其实是做高速上什么定速巡航，它这一点它做不了这些那个主动的风险规避、
嗯、自适应巡航
油车都可以自适应巡航，
对，就是实际上发展了一个很就几十年了，这个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嗯，
只是说车企愿不愿意去使用这个东西增加自己的车的成本，或者说消费者能不能够接受这个更多的这个费用了。
对，
挺难的，它需要一个很高的成本，但是使用频次又没那么高啊、
嗯、
所以只有高端的这些车才能够用得上。
嗯，
自动驾驶啊它不是一个像我们手机上做一个功能，
对，
它还是一个 APP 的概念，对吧、
嗯、
但是自动驾驶是需要大量依赖硬件的东西在里面的，你硬件不够，你永远做不到那个水平。
传感器的数量和这个 CPU 处理的能力。
但是现在这些车企呢，又用原先做手机的这个打法呢去做汽车，怎么弄呢？我做配置差异化，
嗯，
这个有雷达，那个没雷达，
啊、
这个有摄像头，那个没摄像头，
卖的好一点。
我为了去符合中国这些用户的消费习惯，
嗯。
你看特斯拉经常挨骂，
嗯，
说你给我装了电热丝，为什么不让我用？
嗯，
你还让我加钱，
嗯，
我给卸了。
对，我花钱买了这个电热丝了，
对，
对吧？
那是手机思路，
因为对
没人说苹果说你买了我这个苹果，为什么不让我用那个付费软件？
但是这是一个双向奔赴啊，基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思维定式以及车企的迎合，你就导致了这个自动驾驶它不可能做得非常好，
嗯，
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硬件知识。又没有这么多硬件知识，他又搜集不回来这么多数据去优化，
没错、
嗯、
你这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嗯，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国内并没有一家真正的这种电动车的这个数据是能跟特斯拉去匹配一下的。
也许高德可以，
嗯、
对。
高德我认为他只是有一些驾驶习惯，那
对啊，他还是数据层次，
他没有传感器的数据啊、
嗯
哦
嗯、
你其他的那些硬件东西你还是得靠车给他、
嗯、他只有行驶就是
他只能给你算个红绿灯。
继续开个脑洞，就是如果高德如果坐了个车，他那时候他说这会儿我能够给你自动驾驶，那会儿可能我还会放心一点，因为估计他判断前二十公里后二十公里都没有车
高德已经能判断了。我在今天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手机上打开那个高德的时候，我在行驶的时候，它就会提示我前方一公里有缓行车辆
啊。
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中间车道的时候，告诉我左后方有车快速行驶过来
啊。
对，有
那个车开着高德了，
我的车、
哦、
对对，肯定是也开了，一定是这个大数据。
对，左后方的车有一个高速行驶的这个车辆要从左方超车，
让他来了吗？
来了。 然后没过几秒就过来了。
它有显示它的？
没有显示，它只是语音提示你的。
啊，语音啊，
对，
哦、
语音提示我。
它肯定是一个数据，然后提取，然后。
所以它理论上是可以做到一个3D 的，比如说这个车四个车道上的车大概都是。
你得保证所有人都用了高德。
对，
高德的城市高精度地图已经能够判断你在哪条车道了。
对对，
是是，
嗯、
这个还挺牛逼的，我倒试半天。
它写的是北斗高精度地图嘛，它给你写的、
嗯，
所以它能判断，就换一条车道，马上给你提示，它就提示你换一条。
所以我就说，它其实是可以判断你的不文明驾驶行为的。
嗯
啊，如果再用一些利益刺激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能大大改善中国交通状况。
嗯，这是就谨慎吧，
谨慎吧，
谨慎。
我告诉你，这个利益刺激一定会有人来刷分，
没错。
啊，这倒也是，
嗯、就是类似于一年两箱油那种。
绑定一个支付宝，直接从里有
钱扣
钱，
而不是奖励。
哎，
啊、
但是谁会开呢？
交强险，我觉得交强险必须上，只有开了这个，才有机会给你扣，给你返钱，
就类似于绑定你的交强险。
哎，对，
嗯，
所以现在自动驾驶，我是觉得在中国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认知，然后我去做硬件的
增减
，我做出这么多 SKU 来。
嗯，然后
进一步就导致你的数据量不够，你也不太特别好的去优化这个东西。而特斯拉现在它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我做这个事儿会好得多，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它低端车可能也不行啊。
对，
但是后面的这些平台，它基本上我能收集，而且特斯拉做的，我觉得大家诟病最大，但是呢，我是觉得它做的从商业角度做的没错一件事情，就是它做视觉，
嗯，
用视觉去做感知，不是用各种雷达，
嗯
嗯。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因为视觉是最通用的，不是成本低，再有一个它是最通用的输入信号
啊、哦，明白明白，
是最通用的。我去拿视觉去训练，比拿各种传感器不一样的这些东西去训练、
就是，
它的一致性更强。
这个点其实就是说，它首先一点成本低，而且它用尽量成本低的方式、
嗯，
看能不能够尽量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A 品牌的摄像头 ，B 品牌摄像头输入进来的视频数据全
是
一样
的，嗯，对，所以去走一条艰难但是正确的道路。
对
啊，但是这条路一直走就有可能够成。
对
啊，所以其实这个点我觉得还是啊，就今天还是聊得挺有意思
的。但是我依然不会买特斯拉，因为它用的是百度地图。
加一。最近好像那个比较火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开高速，然后说电车，然后在高速上面，然后停了那个什么
充电
几天，然后那个反正被吐槽的比较多。啊，其实我是觉得说，你就别开电车上高速，不就完了吗？
我开高速还挺多的。你要这么说，
你京津高速，
京津高速
你没有再远处去过。
再远，我最近要尝试一下回你老家。
行，再远你没去过，所以反正我是认为，如果是高速的话，我不想花那个时间等着充电。我
是
开长途，我肯定是开油车，我不会开电车、
嗯。
电车仅限于在室内，最多去趟塘沽。
因为你有油车呀。
对啊，我有油车。
对啊，
所以这也是我说的。
远了你有高铁。
对，再远了，有人喜欢就是挑战什么，对吧？
对
对，有喜欢挑战的人，他基本上都有油车吧？
我觉得就是为了博流量而已。
啊，你说、
嗯、就是短视频平台上一些
啊，其实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东西就有不同的用处，然后不用非得拿那个去。跟那个去拼，
对对 对, 对，这个是我这个概念。如果你家里就买一辆车，买辆混动；如果你想第二辆车，可以考虑电车。
嗯
嗯，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就是啊，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然后呢，其实就是说，你在城市90%的需求还是城市通勤，所以基本上你就用来做城市通勤就可以了。
我
然后很多人都是臆想的。就我想吐槽有一个点，就前些日子不是小米，然后高级访谈林斌嘛、
啊对对对，
然后说开了那个车从北京到了那个
上海，广州还是上海
啊？有一个、到上海吧，
广州吧，
广州吧、
嗯，
反正就是有一个黑，然后就是说中间要开那个充几次电，然后如何？我觉得这个人黑的就是完全没有开过电车的人，开电车习惯就是随用随充，我中间吃个饭就插上充一下，
嗯，
不是说我一定要那个用光了，你用手机是你用光了才去充的嘛？
手机也是随用随充啊。
对啊，就为了黑而黑，就是脑子里还是有那个是说，哎，我以前买了个手机要那个满充满放，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所以就是要习惯电车的这样一个使用方式。
就是现在的，就是如果你充电桩在你充电桩随用随充的这种情况下都能够满足的话，其实就不是问题。
啊，
对吧？我去高速休息站，我怎么着也得上个厕所，那我就插上充呗。但是他排队了，你怎么办？
对，
嗯，
这里有问题。
对，你这还是不够那个资源不够丰富。
而且现在诞生了，由此还诞生了一个礼仪，充电礼仪
啊，
就是你要是大伙儿都排队的时候，你要 在那儿站着坑，嗯，然后把电充满，这你一定会挨揍的。一般大家都是很有秩序的，
充到80%就走，
充差不多就走。
哦，还有这样，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好多充电桩，你是能看到对方那个充电进度的嘛？
啊，对对对，
你还有你的充多少，剩多少，然后有很多人会过去看去。
嗯，
啊，我去看是因为我看谁快充满了，我等在谁后面。
对，然后他会瞪他，
然后敲窗户，什么呀？都要充多久？但是我其实开天津北京之间基本上没遇到过说还要很少遇到要排队的情况，
嗯，就是现在就是年节的问题，
就是年节的问题，
对，高峰的时候，
嗯，
但是我是想说一点，刚才你说小米那个好多人是因为没有开过电车去 diss 这件事情嘛，但是我想说这个事情另外一面，
嗯，
现在很多车企电车的车企在给他的用户洗脑，
嗯，
说我这个东西可以开长途
啊，续航时间长，
嗯，
我能换电，
我能换电的
啊，我续航时间长，
对
啊，主要是那换电的那个车企，
啊，
我现在就是他简直就成邪教了，这个公司
前日有一个直播嘛，是吧？嗯，是，
对，都快成邪教了。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你的换电站其实也没有这么多，
嗯，
第二，在高峰的时候你换下来的电还没充满了，
对对，
你照样还是换不上，
对对，
这不是那回事儿。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被他洗脑了，就是今年过年之前，
嗯，
我们有一个好友啊，这个好友就不点名是谁了，
嗯，
他邀请我跟朱峰自驾去哪儿呢？去四川，去那个重庆和成都，
嗯，
然后呢他要赶在我们春节之前开回来，
开着他的
2月1号出发，嗯，然后2月9号10号开回来，你说我答应这事儿吗？
他主要以前也没有自驾过，油车他都没自驾过。
对，他为什么一定要带着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有自驾经验，
哦，
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我们是，哦，就是停哪儿，然后停几站，然后在哪儿换电，
让你们规划，
他已经自己规划好了，
嗯，
他说这个很快，就是我们这个可以换电站，然后他还有好多次数什么的，
我觉得他可以自己来一次试试，
然后我拒绝了他，他最后飞过去的。
他自己
明智的选择。
不是要我，我可能会答应他，但是我提前告诉他我不等你，我开油车我不等你。
我也没打，我就这
就是如果说，
啊，不可能啊，这
是
这个情况啊，
对，
就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就是大家可能上头，然后又觉得很，我是
就想尝试一下，体验一下，或者说这个挑战一下，
对，
嗯，
就是洗脑，我觉得跟厂商对用户的洗脑有很大的关系，
嗯
嗯，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去做，你的车有自己车明确的定位，
而且我
对吧，
汽车就是一个工具，不要把它想的更多的，
哎，对 对，
就不要给它附加更多的能力，
对对，你不要把自己的品牌变成邪教，
对，冰箱彩电大沙发好吗？它确实挺好，但是它终归是一辆车，
嗯，对，
但是我其实挺鼓励这些车企做一些基建的，比如说它在高速上多做几个小鹏的超充啊，
这个事儿他很多时候他自己决定不了，
嗯，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资源是有限的，你电能，
嗯，
对
对吧？
你电网是不是能配合你？
没错
啊，这个服务区能不能配合你？这都是问题。
嗯，现在的服务区其实大部分都有充电桩了，
对
吧？
有都是电网的，
都是电网充电桩。
嗯，
也有一些自建，有一些自建的。
我最近有一次从北京到天津，然后呢下大雾，然后我绕了一趟到蓟县的。从那边高速过来，我发现就开始有一些别的企业，然后也在往里面去铺充电桩了。
对，有车企。
其实我用过最差的
充
电桩，我要吐槽就是国家电网在高速上的充电桩。
嗯，
别的像什么滴滴，就是现在有一个，哎，你们
用小橘
啊，小橘充电嘛，
嗯，
那个我觉得真好用。
是吗？
啊，小橘充电，我的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有了它之后，我真的觉得说自己有没有充电桩没有太大所谓。你自己有，所以你。不注意，
我不注意，我用过小橘的那个，我门口那就有小橘的，然后这个他那个是六个装，一共十二个枪，坏了四个，
呵，啊，北京还真的挺好，那可能就是还是地域不同的地域，但是我觉得我用的最差的，唯一的有那么几次充电桩不适配啊，充电桩跳枪啊，各种都是在高速上面，国家电网那个
这个疏于维护，嗯，就是疏于维护吧，就可能是，
嗯。
就还是要这个基础建设，还是要再
对，而且我现在就是遭遇过几次，比如说我没太用过三方的桩啊，因为我那小鹏买的时候他送了我3000度电
啊，
所以我为什么就愿意出进门吧，就愿意去开它，就是你反正也不花，
对对
对，但是还有几次比较危险的情况，是我开到了一个小鹏的合作的这个可以免费的，它不开，它坏了，
啊，
它坏了我还行，我还能理解啊，就是它，
它不开。
对，他不开，你让我怎么开出去
啊？
他半夜11点以后，他那个地方
那个 APP 没提示你，
没有，
他自己就把那个给拦上了，说你这不下，
哦，
下不去了，
哦，
因为他是 在一些什么其他的地方，
他有各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个领导说，哎，这晚上进来多乱呀，然后他可能就给关了，
啊，对对对，
他也不可能自己买个地然后去盖，肯定是合作，
对，只能是合作。
他其实现在就这些就是自营的，比如说像小鹏、像未来，他跟这些商圈有的时候会合作，因为他会给这些商圈带量，就很多人比如说你去一些商场或者是一些地点，你比如说你为了充电你去吃个饭什么的去消费，你肯定是选哪个地方，哎，我这一个小时有地儿可消费的地方，
对，
你去选的那些地方，所以他们都是靠这个去给他做引流
啊。所以我推荐你可以用用那个滴滴的那个小桔充电，然后拿那个去摸几个比较关键的地点。我现在习惯是比如说我经常去哪儿，我就先摸一摸这附近有什么合适的充电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是觉得充电它应该还是跟一些比如说商圈的权益绑定，我会去选择它，比如说它比如说可以给我免停车费，或者是我商场消费我可以怎么去抵扣这个东西。
哦，
万达它现在开始在做这件事
做这个东西了
啊，所以我是觉得它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商圈的一个附加值会更好一点。
哎，那说到这个价值问题了，那我想知道你开了七年这个车，这个用车成本大概是多少钱？
我觉得就后来一开始的时候我
还算，
我前两年的时候是我每一次充电我都会记一下我充了多久，然后充了多少电，然后等等这些。
嗯，
现在我就跟朱峰一样忽略不计了，
忽略不计了。那你就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用车的这个就是充电的费用已经很低很低了。
我觉得就真的确实，你
一个月按照你的这个水平，
一周大概充个两次到三次，每一次大概30到50块钱。
你是在外面充？
外面
他在外面，他纯基本上是纯，
因为我还不太知道外面，
我都是纯粹在外面充。
外
面
充
的话，大概1.3到2块。
一块三到两块，
然后充一次是30到50，
充
满
一次30到50，多的话大概要60-70块钱充满
一次，60-70块钱充满。
有，
那你一周
续航300，
那一周要充两次？
一周不是这样，如果一周要充2到3次，我就不是用光了再去充。
哦，
对，
哦 okay，
我基本上会用到。
那你基本上就是充满大概需要60块钱。
60-70，
对吧？60块钱，那你如果要这么算的话，你一周要用光，
就是，
充满。
如果
啊，
你要用光了的时候，
嗯，
有7毛钱一度电的。
哦，
就是如果你要用光
的装，
有的
装
在11点之后是7毛钱一度，
对，还有风是风谷的问题，
对。
那你具体算过吗？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没太算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现在来讲还是一个挺是这样，大概我是这样，前日子有一个充电包，200度电，然后呢相对比较便宜，所以我买了一下，基本上就一个冬天一个月充了200度电。你可以大概400-500块钱。
那其实我之前油车一次加油一个礼拜就
400-500。
对啊，
嗯，
对，
还是总体成本
基本上应该
是
1/4。
那保养成本呢？用车的
保养成本也很低啊？
没有吧？哪有保养成本？还是有一点点的，
还是
有
的。
点点
咱们现在都是因为是送的，它其实还是比如说你换个
很便宜，那很便宜，刹车油啊，刹车油啊，
刹车油，但是也要比那个三滤什么要低。雨刷你用车你
必须要换，哪有三滤？油车难？
不是，我就说油车有三滤，
有空滤，没有油滤呀。
啊，好吧，电车没有。
对，
电
车，电
车油
车
有，我就说比那个要省嘛，
要省太多。一年有个500块钱了不地了，到不了吧？
差不多。一年应该要大概，因为我开的还比较多嘛，一年大概要2次，
嗯，
然后呢每一次大概200多
啊，那就一年500块钱吧。
比亚迪有套餐，
嗯，
套餐
啊，
嗯，
但是保险是不是就贵了呀？跟油车比，
保险是贵，
嗯，
是贵，那贵一倍。
有贵那么多吗？
有，比我那个油
车贵。你是新
车啊？对，
你是新车，所以贵。
我这还行，我这个基本上贵一倍吧，
相对比油车要贵，
贵了，
就是相对比同档次的油车要贵。
嗯，
因为他当时我买那个时候他是有那个政府补贴嘛，所以他是按30万的车上的保险。
这也是一个坑我觉得。
行吧，这个现在看来这个就是降了这么低了，会不会更便宜一点？
他要加充其实应该更便宜，就有朋友他统计过，
啊，是是是，
在家里头那个国家电网大概是一个月50块钱左右。
不过还有一个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保值的问题嘛，有电车确实保值比较差。
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考虑它是一个工具的话，你就不要考虑可保值问题，根本就不要考虑保值。
你要保值买老爷车。
对，
我觉得保值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说钱的事儿，我就把这事扔出来一下。
这个市场价格是看什么去定？是靠供需关系，对吧？它价格它不保值，是因为它需求量少。
对，
你油车它保值，是因为你买的人多。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等以后这个电车如果
是，我觉得主要是它那个第一啊，那个电车贬值快。第二呢，电车的那个核心的成本，
电池，
那个电池损耗，
嗯，
啊，这两个
对啊，这比亚迪它不是可以换电池吗？
不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
一手的
你要换新，就是说如果你要换一个新电池，包括你们家那个小鹏的话，你要换一个电，你比如说你再卖的时候，
嗯，
在卖的时候直接卖给消费者的时候，就别人的时候，
嗯，
那你它这个肯定要考虑电池的这个损耗，
嗯，
那这种情况下电池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大头的费用，
是这个样子啊，它现在很多这个像小鹏像特斯拉它都出了这种政策，就是说我可以卖给厂商
置换，
是是是
官换，
是置换就可以了，
对，官方二手，
官方二手
它就是这样，
嗯，
它会给你先过户到公司，然后它给你去维护保养换电池。
不过这点我也没法比较，因为我也没有就是什么油车的那种置换啊，但我只是觉得说确实电车贬值比较快，
对，在二手车平台上你看到的二手电动车的价格非常低。
但你换个思路想，我是不是买二手电动车它的价格就很合适呢？
嗯，是的，
其实是
合适，是挺合适。
比如说我十万块钱买一小鹏 G3， 我用了这么多年，我开了五万公里，
大概3-4万块钱吧。
啊，是不是很合适呢？
嗯，其实是。
我还是个新电池，对吧？
但是问题就是有多少人会接受嘛？现在就是
主要是还是一个市场，
中国二手车整体市场就不咋
样。
我觉得等咱下次再录电动车这个节目的时候，
啊，
大家可能
自己就可能可以，
对
对
对
对
对，
就会有换车的情况。
对
对，你想我这十万块钱花完以后，我到现在目前除了加装出那点每个月50块钱以外啊，可能不止五，不止，咱家可能会贵一点，
嗯嗯。
其他的我任何费用还没花过呢，因为他送了我一堆东西，
嗯，
电池他是给我新的，
嗯，
保养他是送的。然后他三年送了我3000度电，我至今还剩2200度，
嗯，
也没花完，真的是用不完，
压力很大，年底之前要用完
啊，我可能就保险钱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
对，
就自驾跑一趟
应该
成都吧，
就不管怎么说，反正电车的用车成本还是相对
确实低，
低很多，
低，嗯，
对，低很多。那现在包括现在这个这些车企在普遍在大降价，对吧？
嗯，
那电池车叫大降价了，那大降价的情况下，跟你跟油车比，可能成本就是买车成本也没有那么高了。
我想起来比亚迪有一个坑，就是它好像是开过了多少公里之后好像就不保了，是一年15000还是多少，
一年3万
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住津南，
嗯，
他上班在北辰，
嗯，
每天的单程是120公里，
哦，那
往返200公里，他
那
个那
肯定高超了，
他每一个礼拜他会有几天不敢开车，
嗯，
因为他买电动车他就是为了通勤嘛，他结果他就是为了怕超，
嗯，
对，他肯定超了，嗯，这种情
况，然后超了以后他就不给保了，
没错，嗯，他那个就是有规则的嘛，那电池的就没有那么好了，
嗯，
但是按照加量的这个用车情况来讲好像衰减也没有那么大，
嗯，但是他这个是比亚迪的坑，我觉得不是电动车的，
对，这不是电动车的，
嗯，
你那个朋友也太特殊了，天天开120公里，我觉得这个就直接拉顺风车还能把钱赚回来。
有这么，我的当时都这么想过，你想，我还拉过。
行吧，
嗯，
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电动车，我是觉得是这样啊。然后，而且即便我们冒着一些可能以后充电会更加紧张啊，或者是说别的这样的一些可能不便利性，
我觉得会好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
都能够解决，
对，更多人有需求，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去解决这个问题。
哎，对了，那个王大夫，你最近是不是出车祸了？
对对对，
来来来，介绍一下你的经历，花多少钱修车？
这个，刚买的新车，没4-5个月就被撞了，这个让修车修了我大概20天。哎，这
没车开，
没车开，就只能天天开油车。但是开油车，我就突然觉得冬天开油车还是太暖和了。所以先说这个，就是被撞这事儿吧，是怎么回事呢？我这个刚出公司，我就去丁字路口，我等红绿灯，我等红绿灯啊，我习惯。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右脚踩着刹车，
嗯，
挺习惯的这个，因为开油车就这习惯嘛，
嗯。
当时还没有那个油车还没有 auto hold 的呢，
嗯，
就我一直习惯踩着刹车，然后就咣就被撞了，就后面追尾上来了。
你是在第几个吗？
我是在前面，我还有好几辆车呢。对，前面还有好几辆，前辆我前面是一辆路虎。
你是最后一辆。
我是最后一辆，
啊，
然后这个下来
你踩着了，
嗯，幸亏我踩着了。下来以后，我先看前面，我看看是不是怼到人家了。还好我踩刹车没怼到人家，大概差了那么4指碰到前面那辆车。
刹车能力还不错。
对，然后我就下来以后，我就跟这后边这人就翻了。我说你这个车呀，你这个
你干嘛呢？
对，
看谁呢？
我什么情况？我说你这个是不是看手机呢？大哥，没有看手机，没有看手机。我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看你给我撞的。我下来看我车以后，就是后备箱。那个门玻璃全碎了，直接就怼进去了。
哇，
你是个两厢车，
两厢车本来就是个两厢车，
本来就给
就整个就
变超跑了。
对，直接后备箱那门子直接就怼玻璃干碎，直接怼进去了。
啊，
然后侧翼子板
没了。
那倒不至于，侧翼子板给我撞进去了。
后备箱里没人吧？
嗯、那倒没有。然后我说你这个
情况，
你这个情况再看他那辆车，车头也是发动机那个散热器都已经歪了，里面那风扇都嘎啦嘎啦响了。我说你这种情况，这么大的劲儿给我撞的，撞的我咣一下，你一脚刹车都没踩。它是一辆小货车，很小那种拉货的小车、啊，
面包车
不是小货车，
小货、
就是、斗带斗的
哦，
嗯，带斗的货车、
哦、
是比较小的那种五菱的货车。我说这种情况下，你一脚刹车都没踩，这么大的劲儿给我撞过来，
六十，
你肯定是看手机、
嗯，
否则的话，前面红绿灯我都等了有大概一二十秒了，都没有走。这种情况你肯定是一脚刹车没踩给我撞的，你肯定看手机了，对不对？
嗯、
大哥不说话了。
嗨，你还教育他？一般这种情况，我下来有保险吗？
对呀、啊，对，我说
追你，看手机不看手机有区别。
所以我就跟大哥说，我说你赶紧打保险，赶紧先报110，报110，赶紧报保险吧。然后全程这个我也不向你说话了，这大哥就开始报保险，然后我处理。等那个备完案之后，保险员过来之后定完损，然后问我你能开吗？我说能开，
还能开
啊，能开就后备箱嘛，你就能开嘛、
嗯。
然后你怎么着？我说4S店去修去。那你去哪儿 4S 店？我说我们家附近 4S 店，然后就给我开一单子，各种配置，让那个 4S 店的理赔员给我打电话。我说行，我说就开回去了。
嗯、
开这一回去，后边一没玻璃了，更冷了，
冷静了一下。
哎呀，给我气的，这个
是
这个是比较心疼。
嗯、
对，这不是先不就这已经成事故车了，对吧？
嗯、
就是咱就是不说电池有事没事，电池肯定没有关系，但是已经成事故车了。然后去 4S 店修了有20天。然后他一开始说是，然后尾门是全换的，说换新的，然后内饰的那个板子都给我换，然后后边的右后的侧翼群他给我换了，然后整个给我重新弄的，然后弄修了好久，简直是，哎，
其实你要如果开超过10万公里，你让他应该让他顺便把电池给你换了，
顺便换个新车算了。
我问了一下保险理赔员，我说这种情况下什么情况下能给我纯换个新的？告诉我车损在60%以上才能换辆新的。
撞还是不够狠。
对，我说还是不够狠。不过我说要10%，
安全重要。
60%的话，那我这人也够呛了。哎，就所以就还是就大家注意，
你要没踩着那刹车，
哎，
你怼那路虎上那就60%，
那有可能吧？
那问题是他会给你自己还得
后面这辆车
啊，
只有强险，连车损险都没有。
啊
哦，
他的车损肯定是自己修去呗，嗯，自己花钱修，他只能赔我的呀、
啊，
他自己
拿交强险赔你的呗，
嗯，赔我的，
嗯，
他只有交强险，没有车损，这种车、
嗯、
就是一个拉货的小车，然后
他一般都没保险，
然后那个车上还没有货，都这样，你想想，
嗯，
他肯定是看
他有货你就换新车了，
我估计那司机其实想，幸亏大哥没问我喝没喝酒，就是说我看手机，
所以他其实修起来的话也没有比油车要贵更多哈，对吧？
嗯，这个价格应该是保险走的4-5千块钱。
哦，那还挺便宜的。
嗯，还
是车还是
车
便
宜，
主
要
是
车便宜。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这个我说那个问题，开车不要看手机。啊，你在快速上这个所有的行为都，我甚至希望我在那个副驾驶那个位置装一个360度的摄像机，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开车看手机的全给录下来举报他们。
我最近真的看见有人这么干，
是吧？
啊，是，我也看见有一视频，
那个
装摄像头挨个举报，
直接拿，
而且他那 AI 自动识别谁违规了，然后就截图。
AI 自动识别
是一个好办法啊，
他不会识别错了吗？
我觉得行车记录仪就行，我现在装个行车记录仪，然后手动举报他们。
那你也不太安全。
不，就是我的举报是我回去以后把行车记录仪截图截出来，然后在手机上直接在、
啊、
对这么做。
哦，说到事故，我是觉得就是电动车有一个不太好的点啊，就是它的大部分的电动车是没有备胎的。你们车是不是都
没 有
对吧？
我有，
他那个有。
比亚迪有几款它后面是背着的，比如说像那个
圆、
对。他那个
老款源，
老款对，
嗯，
但是反正说实话，我觉得有多少人会换备胎？
当你会换的时候，
对，
你
会换的时候还是得有。比如说我在那上面爆胎过，爆过几次，因为我们家门口这个
路不好，
路它这个市政没给我修好，然后人又少，速度又快，然后直接颠弄一下，我当时那个车就爆胎了。
啊、
然后我是觉得，它如果没有备胎的话，你这个轮毂就不保了。
嗯。理解
你把它拖到你的拖车上，你从拖车上再拖到 4S 店这一块的话，你车肯定是你需要动这个车、
嗯、
你这个轮毂肯定会被蹭，你这个轮胎反正肯定就没法补了，你就只能换新胎、
嗯、
这一点其实你如果有个备胎的话，你即使给它换下来，你哪怕你不会换，你叫个什么人跟你换、
啊、明白，
嗯，还是有可能的。
嗯，这换备胎这个
没考虑到这个
是一个技能。
对，然后我经常看我们家，就因为那个路况太不好了嘛，这不每天都有爆胎的，
每天都有人停那儿。
对，然后
你应该弄一堆备胎放在那儿。
然后我就看他有那个油车，你知道吗？他把车停边上，然后拿那个备胎把那轱辘卸下来，然后抱那个抱着那个轱辘就走了。我他妈这也挺牛逼的。
哎，这个说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帮这个听友普及一下新手司机的这个常备必备技能。
哎，对
对
对
不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嗯，
比如说这个我先说几个，就是我认为啊，新手司机从驾驶就考驾照的这个驾校出来，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并不具备在上路真正的公路上开车的技能。
当然不具备了。
嗯，
他们只是能够机械性的完成一些规定动作。
嗯，
他们对自己的车辆或别的车辆的这个就相对运动关系还有机械性能都是完全不了解的。
讲真的，有一次我礼拜五坐小白车回天津，给我吓的这一道。快哭了都。
啊，这个谁，编码人生小白是吧？
他再也不坐了。
对，就是新手司机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对运动物体之间的相对的关系和运动的基本的物理原理，包括这些车上的这些机械的原理，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具备这个相关的知识。那怎么让他们快速的了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多开。
嗯，
多开，就是不要害怕，首先
买个二手车，
先买个二手车，
好壮。
对，然后买全了保险，买全了保险练。
其实那个网上有陪练，
对
啊，而且我是觉得，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俩人，然后我们再加上老人啊和朋友一块儿去新疆自驾嘛，
嗯，
然后新疆就比较远，
嗯，
然后呢只有我一个人，我当时因为我媳妇儿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是吧？
啊，我媳妇儿是十年老司机，但是摸车时间不超过两天，啊，所以我说你必须得去练习一下，我说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需要顶上，
嗯，
然后其实也不贵，1000块钱，然后10个小时，
啊，
然后你跟着，然后有一个司机带着你，然后他各种情况，然后过一遍。啊，我觉得你驾校考出来是一种情况，
对，
然后
实际上路是另一种情况，
实际上路是另外一种情况。
对 对, 对, 对、
啊，我觉得就是说为自己生命安全考虑，
我觉得这钱还是
应该花，其实可以
花
一个这个钱，
应该花的，
啊。我觉得其实我花那个钱比较值。然后他花1000块钱，他练完了之后，然后我十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坐副驾驶的滋味。虽然我心里也慌，但是我心里想去的地
歇的好吗？你坐副驾驶跟没歇一样吧？
没有，我真的是就是第一个那个新疆的高速上面，
嗯，
你开一个小时未必能看见一辆车，
嗯
啊，
还好哈。
然后第二就是，反正他自己心里也有足够的一个心理准备，
嗯
啊，我就不管了，我就直接把座椅一放倒，我就睡觉。
呵，
就至少2-3个小时可以让他自己开，对吧？你也能歇过来，
反正我就半个小时就行了
啊，就能歇过来了。
我睡一会儿起来，
嗯，
我接着开就行了，
对，就能歇过来了。
对对对，
这还是可以的。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找个陪练这件事情还是有意义的，
嗯
啊，因为毕竟那个司机比你懂得多，他确实知道。我媳妇说，他找那个陪练就非常牛逼的卡点儿，说上这个车，他告诉你去哪儿去哪儿，他中间会给你变换一些那个时间进度，正好。
哦，
一个小时就开到他要下车那个地儿
啊，
哦，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卡的这个点，但是人家谋生就是这个，所以你永远要相信专业。
明白。对，
就我突然想到，就这个东西能不能被 AI 取代啊？就因为我那个小鹏那辆车是有一个车内摄像头的，那个摄像头呢，它的功能它就是给你照人脸，
嗯，
照你这个司机你开车的状态，比如说那个，
嗯，
你是不是困了，你是不是打电话呢，你是不是那个走神儿了，它一天到晚它教育你，你知道吗？你就开车的时候，
爹味儿很重那个东西
啊。对我是觉得它其实理论上来讲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因为它教育你，你觉得你分神的时候，在那好好开车，我把你坐在这给你关了啊，就是它就这种。但是讲起了笑话，就它也很多误判的可能性，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网上有一个谁那个照片说
眼睛太小了，天天判断他闭眼，
你睁眼了吗？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从津南往回开，然后有一次它是逆光晚上，它因为它从东往西开嘛，然后你眼睛特别照，然后就闭着眼，他们就把我自动驾驶给关了，你知道吗？你这确实是睁不开，这挺讨厌的。
说明人家确实也是有用，你这种情况下确实，
哎，对对对对。
但问题是你如果的眼睛就是这个样子，它永远睁不开，
对，
那你是不是针对人的这个面部这个识别的这个方法还是需要改善一下，
改建一下，
那就牺牲全中国这1/1000的用户。 用户呗。
我看有人还专门把那照片就是贴给何小鹏，说你自己看看这真正俩人
逼。然后何小鹏给他找了一个那个整形医院，说帮你开个眼角。
对，这比我写算法要快多了，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是新手司机一定要时刻牢记交通安全、交通法规。
嗯
嗯，
就像我认为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不管新司机还是老司机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变道不打灯。这个太多了
，
尤其在高速上啊，在这个城市的快速道路上太多了。
嗯，
这个变道打灯这个事儿，好像默认就认为是一个，就是你一打灯对后边超速，
对，
后边就开始超过来
了。你说打灯了，他连往后视镜看一眼他都不看，他有没有车他都不管，
哎、
他直接就并，然后
他不看盲区，
都不看盲区。
这我跟你说，现在很多车啊，我会离得很远，比如说低配的进口品牌的车。
打击大
他
不是三大妈吗？
不，他肯定没有这个，就是后视镜的那个变道辅助这些东西。
嗯，
你
意识问题，关键是人的意识
加上他那个就这个行为习惯啊。
我跟你说，我那个油车带那个就是辅助的变道辅助的
啊，
他那个你当后面有来车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提示吗？告诉你后面右后方或者左后方有车，他会闪滴滴滴，它会响。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个我那个油车那个报警声啊有点小，当你听音乐或者说听播客的时候。那个听有时候就看就听不见了，就我只能靠视觉，它那个会闪灯，它那个、我那个右后视镜
会闪灯。你要是没有看、
那个、
看它的习惯的话，那
对
不就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说、
你看后视镜不就完了吗？
对
啊，
对
啊，看后视镜啊，我只能说看后视镜、
嗯，
就是它那个声音提醒可能会差一点。
现在很多他那个有些人他就愿意买那种品牌车，特别高端的
低配品牌车，
低配品牌车，
啊、
这些
啥都没有，
这些功能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就
一
壳子一个标啊。
关键是，
但反而是有一些国产品牌，我觉得它的配置
堆
的比较足，
没错没错，
我会放心的跟他一块开、
哎。其实你说的这个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买一个同样的价位，我可能其实更倾向于国内品牌的汽车
啊、
五菱宏
光。
它的那个内饰功能做的都比一些合资品牌要高，唯一我认为稍微差一点的就是驾驶感受，就是底盘的那个软硬度、转向的这个感觉，包括乘坐的舒适性，这也可能会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哎，我那电车和油车一比，就是操控感完全不一样，
是吧？
对
对对，
那个电车一开就那个
晃，
余度非常大、
非常大，对
对，
就是、方向盘那个晃量特别大。
对对对，你要是开那个油车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感觉，
非常稳。就是
这
个，
其实老司机一开就能开出来。当你开的品牌足够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个车好开，哪个车不好开，就一目了然。就是老司机一上手就知道，哎，特别跟手。
哦，你要说的驾驶感啊，我确实觉得我的电车驾驶感跟油车是不是一个 level 哎？就
是
它电车已经做到了，就是你的心在哪儿，你的车就在哪儿。
因为它小。而且它快，
好开，真的是。
你在说电车好开？
对，
真的是好。不，你要说不好开，可能是因为你们的车不好开。就是我的车，
我的车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开
啊。它真的是指哪儿打哪儿。我跟你说，它的推背感，我尤其我特别喜欢红绿灯第一个的时候。
说到这一点啊，我认为有非常有必要普及一下，说电车应该怎么开这件事儿。我个人认为的电车应该怎么开？电车跟油车的机动性能是完全不同的。
对，
嗯，
因为发动机的那个就靠内燃机，对、它的启动
反应
非常慢，电车就应该起步就加速，你能控制车的能踩多深踩多深的这个情况下，尤其等红绿灯的时候，因为我发现一个
别超速吧，
对，只要别超速，就是能够开多快就启动就开多快，因为我发现一个
就怕侧面来了一个美团外卖，
就当然了，这是在安全的情况下，我说前提都是在安全情况下，就是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附近的有一条道路。红绿灯特别多，每一个小路口就包括小区门口都有红绿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能够起步速度足够快的话，我能够在下一个红绿灯变成绿灯读秒前我就能过去。
赶上绿波。
对，如果我开油车的话，我肯定是过不去。一定到那之前就快是321了，然后我就肯定要减速了。我不能过个路口超速啊，我就要减速了。但是如果我要开电车的话，在它变321倒数计时前我就能过去。
你这是欺负人。
对，而且我觉得在高速上面，比如说你要超车的时候，它这个电车是很有优势的，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就需要果断， 它你如果不超车的话，你就很危险。比如说你跟大车并排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就必须给冲过去。
不光在高速上，在快速路上也应该这样。
对，
油车也应该这么开。
而且你看，比如说你匝道进主路的时候，
嗯、
你不要在匝道上三十迈，你进主路还三十迈，
对对对，
你就一脚油门，你应该
踩到底，
到那个限速的那个地方，然后你跟着那个车流一块开，那才是最安全的、
安全的地方。对，就快速包括这个高速都应该这么开。
对，
嗯。
所以我
非常同意，
对他这个，哎，这个电车确实是，
他能做到这一点，电车能非常容易做到，
但是大家没有这习惯，很多人没有这习惯。
第一，我觉得大家要有这个意识，然后其次得有这个习惯、
嗯，
第三呢，就是你把一个力气交到一个不会用的人手里，其实反倒更加不安全。
嗯、你是说可能会跑得太快是吗？
他对对对，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情况的。
嗯，
不过反正，另外还有一个油车，
还好
油车
可以限速嘛，对吧？
那就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油车你跑得快的时候，它那个声音还比较大，还能听得见；电车跑得快，听都听不见。
哎，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感受，就是我那个油车开到八九十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快，但是开电车开到八九十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快啊！这跟车辆大小有关吗？
这跟你的
玻
璃贴
的
玻璃，
跟你的那个视角有关系。
可能是因为车太飘了吧，小车小电车
啊，有可能飘，有可
能
车身重量不够嘛。
对，但是你看我那个油车，因为它视角低嘛，所以它你开得快的时候就感受非常明显。我开电车就经常超速，就是因为它视角
高，
你不觉得它快、
啊、
会有这个问题。对，
嗯，
好吧，
嗯，反正就是注意交通安全。嗯，
就是那个动能回收，你们都经常用吗？
哎，这一点我也是特别有一个迷思，而且包括我认为完全没用的第一个点，
嗯，
动能回收，
对，
傻么、
哎？很有用啊，
我觉得完全没有
用
。
我那个是有两档，一档是低动能回收，
一种
是
标准，
高动能回收，
一种是标准，
我们都三档。
对，低中高、
我不知道，可能我那比较便宜，
对，我那也是只有两档。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如果你开能够习惯的话，你就不用踩刹车了。
这是我一个非常强烈吐槽的点，就是不管开电车还是开油车，当你松开油门的时候，脚一定要放在刹车上。这个是我认为不管开什么车都要具备的技能，
就是我主要指的是说你距离很远，就是
跟距离远近没关系，我一定要坚持我的观点。
你说的是背刹车，
不光是背刹车，就是说
不需要把脚
踩进，对，但是你的、嗯、对，但是
你的
脚
要
放在刹车上
啊，那
肯定的，
那肯定，你要是你不放在油门上，你不就得放在刹车上吗？
但是有的人并不是这样，比如说开某些电车的人，他就是认为松开油门，他就认为是刹车了，因为他那动能回收比较强，他认为是刹车。
那这是
很多人都这样，对，这就是驾驶习惯。所以我坚持认为，如果你的脚不在油门上，那么一定要放在刹车踏板
上，那就很容易这个就晃来晃，就很容易晕，
并不是，不至于，就不至于踩，你不至于踩，
就是你踩油门跟松油门，它是已经开始有减速了。
不，这里有三层问题啊，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动能回收确实我认为它是能够节能的啊，所以这是
你认为节能，那么一会儿我你先说，你先说，
这是确实是节能的。然后呢，那个比如说我爬山，
嗯，
然后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两个耗电是不一样的
啊，那肯定，
那肯定，那你爬山
的
时候，
我说的是城市道路
啊，城市
道路，所以就是这个就代表说你动能回收是有用的嘛，这是第一
啊，这肯定是有用的。
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个驾驶习惯的问题，
嗯，
就是我脚离开油门，我就应该放在刹车上，然后准备着。
嗯，
第三件事情是说有一个问题是当。当你脚离开油门的时候，动能回收让你车速变慢，但是你刹车灯不亮，所以你不能够提醒你的后车。
对
啊，这是这这
这
是、
啊、
这
个是有风险，
这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
嗯、
我说的是说，当我跟前车有一个非常相对安全的距离的时候，当然有可能我不看我后面，这是有正常的一种可能性。当我脚离开我的油门的时候，然后这个车会减速。这时候其实我是基本上不用踩那个刹车的，其实这带来一个好处是说我会更远的地方就开始减速，
而且这个好处是就是说我的反应速度，这车的反应速度其实比我自己预想要更快一点，因为你的刹车以后就是你松油门到放到这个刹车上，其实还是有一个
对对对，
最少还有一秒的。
对对对，这一点我觉得最好有一点是说，你清楚的知道你在操控的这辆车跟你的意识是一致的。
对
啊，对，
就是不管它是在回收还是你在踩刹车，中间应该是保持一个一致。所以你如果就像我说的说，如果我不用踩刹车，我只是用这种动能回收的方式让我减速，然后跟上前面那个车的情况之下，
嗯，
你也要清楚的知道说你到底动能回收的程度是多少。啊，否则的话就会有一些不太安全因素。
嗯，
是这个点。
那你说完了，那我
来
提一个我的迷思啊，我一直认为一个迷思，比如说在相同距离一公里的情况下，
嗯，
你的电量是一定的，但在这个 A 起点 AB 之间一公里，那你 A 起点你需要消耗多少的电力到 B 点？ 是你开强动能回收和不开强动能回收情况下有多大的差距。
有人测过这个。
嗯，
油车不让我看有一个
跟油车也一样，油车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油车
这事最主要的点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开，是因为你有前车后后车。
他说的是，
我说的是就是一辆车都没有，
对
A 到 B， 咱们就理想条件情况下。
他说的是动能回收的效率能效比的问题。
我不用开动能回收，我就一脚踩油直接过去不就完了吗？
不，我的意思是说到 B 点之后，你开不开动能回收，如果情况下有这个相对的这个刹车和这个、
啊、
这个情况下，你的动能回收真正能回收的这个距离和你在，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
我理解。
举个例子，就是你开到一个定的时速之后，你开了强动能回收，那么我这个情况下，比如说红绿灯啊，我滑到那个点了。
嗯，
滑到那个点可能回收一部分，
嗯，
但是如果没有滑到那个点的情况下，那我还要再踩一下油门，
嗯，
对吧？那我再踩油门，是不是又要把你动能回收那个电又耗掉了？
是。
那你与其这样，我开一个轻动能回收，我很远的距离我就能判断它的滑行速度，那我滑到那儿花的那个电力是不是一样的？
啊，我理解你的那个迷思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必要要开几档动能回收？
对，
啊，我觉得其实也没必要，
对吧？
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你习惯的一个档位就可以了。
它动能会有 YouTube 的博主做个测试哈，这也符合科学原理，就是它的动能回收的能效比，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的发电机，
没错，
没错，
它就是把一些剩余的能量稍微回来一点，它存的效率也不高，
对对，
因为它是一个波动的电压和电流嘛，所以有 YouTube 博主是测过的，几乎低档和高档没区别，
对吧？那除非是说我开到楼上山顶了，我
上
山顶
另外。一种惯性下来，那是另会，
对，那是另一回事，
因为它有一个势能。
对，
我觉得跟路况也有关系。比如说，你要是一个高速的、
嗯，
就你一个人的一个理想路况，
嗯、
跟你一个在室内有红绿灯或者快速路、
嗯，
对，然后你要不停的起起停停的这个路况是
不能
一样
的，那当然不一样，
对，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我就认为，反正从我的驾驶习惯上来讲，我认为开一个轻就可以了，
嗯，
没必要开重，开太重的话，反而它容易点头。
我觉得还是个人习惯，就是我开车，
嗯，
他的点头的概率就很低，是因为我的脚稳，我不至于说一会儿松一会儿抬、
哦，
一会儿松一会儿抬、
哦。我的意思是说，哦、就是说，如果开强动能回收的情况下，他那个有的车呀、啊
嗯，
有的电车，他点头点的太重了、嗯，就是我一松油门，他就啊，就
那是因为你松太快了。
其实就用一个别换就完了，
嗯
啊，这两个没什么区别，
它不同的车不一样，
啊对啊，
就是习惯哪一个、
嗯，
就是你习惯哪一种，你就用哪种就可以了啊
对。
你两个换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
但是主要是就是有些人驾驶习惯是因为已经开惯了油车，在开电车的时候就会很痛苦。比如说我现在坐珠峰的车就会很晕，因为他在用开油车的那一套很弱的电动回收的那种方式去开电车。然后呢，他又用了强动能回收的模式，你知道吗？
哦，明白。
然后每次
那我跟他应该差不多
啊。每次我
因为要省油嘛，
对
吧？
对对对。
他省油的话，就点一下刹车，点一下抬油门，点一下。我说有一次我堵车的时候，就是周五晚高峰的时候，我回我婆婆家，然后那个20公里的快速路，我到家以后我一口饭都不想吃，我在那滑了一晚上，给我恶心的，我就。从来不晕车的人。
不仅省油还省饭
啊！从来不晕车的人，就因为他太痛苦了，
嗯、
就。以后这种车就我自己开了，就受不了。这你的驾驶习惯，其实你是要跟得上动能回收的习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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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明白了。所以就是说，不管是就是怎么样来讲，还是符合自己的习惯，人自己舒服就行了。
对,
对,
对, 对，
就是不要太考虑这个电能回收的有多少多少。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是要平稳，你不要来回的点头。
平稳最重要。
对,
对我反正觉得现在我开的最弱的那个，我觉得非常平稳。我开强了，
啊、
我反而
是因为你开。开动，
我开油车习惯，
还是觉得我
开油车习惯，
新鲜劲儿上。你过了5万公里，你就不想这个事儿了。
对, 对，有可能你开了，比如说像我们开5万公里或开15万公里都能回收，你就把它就这个模式打开，你就只开这个电车，
习惯了，
不行，不习惯。
你会发现真的很好用。
嗯，我觉得不好用，我还是习惯就是松开以后就是踩刹车。
我那好像就没有不动能回收的。
你说特斯拉之前它不能调的时候，你说让人多恶心吧？
我那只有轻和重，
嗯、对，就
两档不开，
对，没有不开，
嗯、
就轻和重，对、
啊，所以其实就挺好，就一直用着就好了。
对你习惯了就行、
嗯，
那你可能开油车你就不习惯了。嗯、我现在开油车就有点受不了，哎，他怎么不才走呢？
油车车机好。就我说我去新疆开那个坦克300、
啊，
然后一路开过去，我觉得那个车机特别爽。
行吧，这个吐槽
差不多了吧？
好了，
好好好，嗯，
行，这期算是我们17年之后又录了一期啊，给大家一些指南啊。
对，
可能有的人就直接 那个下订单去了哈，回头把咱那个小鹏那个推荐链接，把你们比亚迪的推荐链接咱都放下边啊，哎，
对，
试驾啊，
试驾，对
对，行，那我们的这一期津津乐道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
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拜，多谢。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